特别像这大家平安，咱过一摆三个来祈祷。至圣上帝，我感谢你，我感谢，是因为你伫我还未形成体质之前，伫永远的永远就借着耶稣基督，予我真多你的子子。主啊，我无一个人会堪伫。我常常甲你讲话时，心内也想家己在想的。恳求上帝，你会通借着耶稣基督教导学生的主导文，搁一摆来塑造我的生命，搁一摆来形成我甲你中间会通行伫你所欢喜的关系。我从今仔日每一个时间，你圣神的运行。对你来打开，愿你的心在我们中间亲自工作，也让我们的心听见圣神的敲门，我们就开门让上帝你的工作跟我们的生命三个连接。我们将今天的主会主头到尾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也在我打电话跟我们家说请他替我祈祷，我们也很可爱，他就在祈祷里面说求上帝给爸爸说比较慢，不要说太多，不会消化，像吃东西一样，吃太多也不消化，让他慢慢说，不要说太多。我不知道有人跟你说这样，不要说太多，但我心里想说好啊，这样孩子最单纯，孩子的祈祷虽然他长也没在听，不过他可能都常常听说会有在反映说没事每天都说太多，所以把他听到放在祈祷的中间给我提醒。所以今天 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我们简单各种长有几个点我们复习一下，然后借着这些复习我们再一次思考，因为长我坦白 说到这个部分说很快的有很多部分其实它是练习的过程，它没有办法很快很快就好过去，但因为我们长已经说过，所以我没按算要详细说，不过我要提醒兄弟姊妹，在我们这个信仰的道路，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群三个同心的兄弟，三个同行。我们过去长老教会都有那个下载起来，我不知道我们太平间教会是说我们台南的教会是不是继续有这个美好的传统，就是早上起来有很多兄弟姊妹组织在教会查道会读圣经，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你要知道我们当当时查道会是我们读的不可能是汉日本的圣经，都是罗马字的圣经，在那好在那学习。你知道这种罗马字的圣经其实用这种文字形式，其实就是圣经我们看见古约到新约发得出声音的文字形式，所有的文字它是对有声音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罗马字圣经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你要把它读出来，你知道你要把那个字读出来，如果没读出来那个字就是字母而已，但是读出来才有意义。但是我们知道在汉字的世界里面，那个字你不把它读出来，你看那个字你 就知道，虽然我们当然罗马字我们不把它读出来，你心里其实你知道，但是那个知道是就读出来知道，你要知道它的音。希伯来文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基本上都是那种拼音文字，你要读出来。但是很可惜，我们一般在教会兄弟姊妹的信仰团体，我们较少这种操练，多多所谓操练只是在那个主日开演的时阵，书会的长老甲兄弟姊妹中间三甲回应。你知影这是咱长老教会基本着伫整个的基督新教内面，咱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咱的仪式性上浅，我们的仪式性最薄。咱若是看其他的较有传统性的教会，迄个传统毋是伫讲制度面，是伫讲礼拜中间伫进行的仪式。Elegant Church 圣公会的背景是特别多这种的仪式，它在不同的节期中间 大灾节期有大灾节期的，好，待降节期有待降节期的。那你今末伫迄三个月，伫迄两个月，伫迄半冬，拢用一模一样，大礼拜哦，有几呐段客用。咱伫长老教会内面的客用，敢若一段，但是伫 Anglican Church 内面，伊的功德传统的 Anglican Church 哈，圣公会，那即马现代有一寡调整，它传统伊的仪式真长，然后信息的牧师功德的信息相对较短。但是我们在 Reform 在那个加尼文的传统里面，所以我们的信息相对比较长，在我服侍教的信息差不多到70分钟到80分钟，但是一般来说差不多都是40分钟，但是在 Anglican Church 里面它的背景很多时候讲到差不多20分钟，我说其他的时间要做什么，很长的时间就是像你姊妹彼此用上帝的话在那里读，这个月整个月在这个节期的中间，咱所读的经文都是那些经文。你说这样敢不行？上帝话对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那十六卷啊。安那听嘛是上帝话，那是信仰团体无常常读上帝话，彼此听甲读上帝话，就咱无办法见证讲这个团体是用上帝话最中心。所以伫礼拜仪式中间，主要无。在 Anglican Church 的传统，不是在听牧师在说什么，是听上帝的话在说什么。所以你现在组织在这里是读听读听读听，这个部分我很鼓励你姊妹，因为我在现在在服侍的教会，我一天一张圣经，现在这段期间刚才我在读诗篇，我有一张兄弟很趣味，我下早五点起床，不要大家都有姊妹领先嘛，我兄弟就起床，我们去附近的国中跑步，跑完五公里之后再一起读圣经，这样我们一边听读听读练习，每一天练习每一天练习，这是一个很需要我们的信仰团体彼此连接的操练，诵读这件事情。第二默想，我们常已经说过，有很多时候我们默想安静下来时，你把酒喝过都在想什么，忽然间想到说锁匙放在哪，进前找无，即马找到，好想到啊！啊，我突然间想讲啊，一个电话还未卡。这个默想在想的，不是安静下来，头脑无想物件，放空不是。这个默想在想的是头拄啊所读所听的话，要怎样在我的生命内面继续深深留落上帝工作的痕迹，然后用上帝话来祈祷，上尾甲上帝中间有一个安静。就是他有说话，我有默想跟回应，然后又停一下，看我的心跟上帝中间的对话，那个彼此的互动。他们说这个默观是大部分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很快跳脱的，而我认为默观非常的重要，因为那是一个形成 world view 的时刻，形成世界观的时刻。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觉得说哪一个主日的时候都是的服侍是真，很疲惫的服侍哈。我觉得最辛苦的常常是主日学的老师很辛苦，他要 hold 住这些小朋友，叫他们不要吵不要闹哈，然后要撑到大人礼拜结束。那我们发现主日学老师常常面对一个挑战是什么？不是讲牧师怕歹教，长老怕歹教，那是教会大汉的囡仔拢就歹教。然后呢，真正难教不是因为他们都很知道，真正难教是因为他们礼拜一到礼拜六都看23台，你知道吗？23台是什么？你们家没有孩子，至少有孙子吧？还是台南的频道跟台中不一样？卡通嘛，迪士尼频道嘛。好，你知道现在孩子拜一到拜六在好好读书，拜一到拜六看卡通，你必须礼拜一90分钟两点钟，老师是要怎么拼赢过去那六天啊？信用教育都拼输啊！所以学生的头脑里面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一看主日学，一看圣经，是他所有的功课、所有的学习其中一个部分。默观是重新让我们形成世界观的时刻，默观的时间够长，我们才能够足以抵抗这个世界所形成的价值系统。因为默观是把我们放在上帝启示的脉络，这个世界要把我们放在他对我们评价的脉络，所以世界使我们焦虑，世界使我们自卑，世界也使我们傲慢，世界形成了我们是谁 的自我形象，那是因为我们长期把自己放在这个脉络 context 里面。但是默观却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脉络，当我们愿意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愿意站在那里够久而舍不得离开，就表示你真的是由心而发的肯定在我眼前的那一位是尊贵，并且我愿意把我一生当中最宝贵的给他。什么是最宝贵的？你每活一天你就少一天，时间是我们生命最宝贵的，不会是金钱，是时间。因为我们一生的岁月都已经被主量定了，如果你知道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个岁月那个居住的疆界都被量定了。当你愿意把你越来越少的放在那一位上帝的面前，其意味着你真的是看重这一位上帝，知道他配得我们生命重新对准焦点。默观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尝试把自己放在这个世界的价值系统里面认识自己的时候，默观提供了另外一个脉络，将我们放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说诗篇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操练，诗篇有很多的细节，那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谈，但是我想给大家一点小小的考试。什么叫做细拉？你知道它一定不是细的拉面，但你先跟下下下下的洗片来边，我忽然间细拉一下这样。好，为了缓解大家的焦虑，我们给你三选一。第一，细拉的意思是间奏，间奏啊，因为以前诗篇是用唱的嘛，诗篇不是用读的哦，是咱即马已经无伊的 melody 啊，所以咱唔知影要安怎唱哈。那诗篇是用唱的，所以细拉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啊间奏啊，钢琴 piano 个大一个，还是迄个 violin 个矮一个吼，都是间奏。第二个可能性叫做跪下，第三个可能性叫做站起来。好，三选一，你要选哪一个？啊，间奏、跪下还是站起来？啊？间奏 OK， 我说挖洞给大家跳。好，的确大家都会选间奏，但事实上不是间奏。希拉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外来语啊，对于请我们台湾人说垃圾油，垃圾油是外来语啊。啊，希拉这个外来语其实是从希伯来的阿拉伯语文系统里面带进来的。在阿拉伯语文系统里面呢，希拉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站起来，细拉这个字的意思是站起来。那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有在诗篇当中会出现细拉这个词，所以要考究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很难。所以在另外一个传统里面认为细拉是跪下，那你说站起来跟跪下刚好是相反，站起来跟跪下刚好是相反，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应用基本上就是这样，看现在的细拉出现在赞美诗还是哀歌，赞美诗还是哀歌。就像有时我们心情不准被迫，一边祈祷一边流目屎，我们的祈祷跟怎样温柔跪下对不对？但是有时我们心里很欢喜的跟上帝跟人说话，我们会说到这样眉飞色舞，所以跳起来欢呼。所以你会发现细拉的存在在诵读的过程，它形成了一种群体律动的节奏。一个人读圣经，不是只坐在那里读，读读读到细拉的时候，那赞美诗大家都站起来，读读读读读到下一个细拉又坐下来，它形成了一个群体的节奏。如果现在是在一个哀歌当中，我们的一二跟一二的距离可能比较短，你如果是圣会一二跟一二的距离会比较宽一点，然后头前那个一二后面变下来，下面的地方变下来，有人跪的跪垫这样，你读到细拉你就跪着，然后在下一个细拉又回到座位，但是遇到一个细拉你又跪着，它其实是一个身体的律动。那我们要说，如果你能够有一个信仰群体跟你一起操练上帝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有福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一起有这样的群体。其实当我们谈到诗篇，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在谈的祷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我们说诗篇是圣经？为什么诗篇可以成为圣经？你知道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怎么样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部分没有问题。如果是这个先知书摩西五经 Torah， 咱讲这是上帝启示，我会当接受。但是你讲诗篇这是上帝启示，就奇怪，甲上帝甲代笔讲，代笔写落来，讲耶和华你为甚物放弃我？代笔写落来，哦，讲耶和华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石盘，这是上帝的启示，还是这是代笔的心境？那咱写诗。拢爱上帝甲我讲，然后我才甲伊甲我讲的，搁写落来。这敢有可能完全表达我的心境？心境真明显，诗篇是人的祈祷，敢毋是？是咱的祈祷啊，是诗人的祈祷，是诗人对上帝的埋怨。上帝甲诗人讲，你爱写落来，讲我的敌人吼，爱甲因的影啊，摔伫石板的顶面，讲哎呦，上帝，你哪这么残忍？这一句一句的启示吗？可是你又不会说诗篇不是上帝的启示，那我们怎么样理解诗篇呢？基本上诗篇是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所做成一个最美的工作之一。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如果你了解诗篇150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篇是什么？不做谢曼人的座，然后呢？不是嘛？第一句应该不是座位，不从，对不对？恶人的计谋，然后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谢曼人的座位，因为先从计谋开始，然后才走到道路，最后成功了坐下来才是傲慢。所以它是一个从小的罪一直到大的恶。诗篇第一篇150篇，你知道它是一个经过编辑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整个诗篇一共150篇，有5卷，每一卷本理论上应该是30篇，但是并不是30篇那么工整啊。它的安放代表了非常高度的神学概念，而第一篇是智慧诗，它告诉你拍罗不当行，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没有问题，那是智慧诗。好了，紧接着第二篇叫做王室诗，他把弥赛亚的救赎概念带出来。这个世界有好有坏，第二篇告诉你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拯救，因为列邦为什么这些君王喧哗等等，需要上帝的救赎。然后你知道吗？第三篇讲什么？第三篇就是个人的哀歌。而如果你仔细了解个人的哀歌，是大卫被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大卫被亚沙龙追杀的三一数，那就是四合应该啊，假叫你要抢人的某啊，你抢人的某的结果就是你的家里必有刀剑随着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刑罚啊，你用刑罚，你在祈祷，咱是说咱替那个关在监狱的重刑犯替出他们的诗篇诗歌集，这个谁会看？那个受难家属就抗议了，对不对？但你知道大卫的人生正是罪有应得的时候，他在那里写的诗篇，我为什么要读？大卫在这里哀哀惨惨，这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在哀哀惨惨。所以你发现诗篇的编辑从第一篇到第三篇的小结构，我们就看见了上帝的接纳。他告诉我们说，有好人跟坏人，有好的跟坏的。而整个诗篇出现的第一个坏是谁的坏？代笔的派啊，代笔的派。你要先来听这诗篇对咱的生命有一个真深刻的意义。派人买晒祈祷，你知影不？软弱的人，做唔到代志的人，道德不完全的人，这个人。人际关系真歹，这个人真自私，这个人伊安那讲话拢会鼻腔出来，就傲慢的。这个人有缘会使祈祷，诗篇予咱看见上帝对人会听，那个听 是上帝一个非常美的启示。非常多时候我们以为启示的意思只是神的说，但你知道吗？神启示我们，他的聆听依然是他的说话。我们回到昨天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到我们遇到病重的弟兄姐妹，当他在那个很辛苦的时候，要怎样替他祈祷，他的祈祷要怎样才不会僭越了上帝的主权？什么时候上帝要带他离开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在那里求上帝说，就多玛的蛋姐，你个老生命，伊看耶稣那为美国纽约阿袂回来吼，因囝对 Washington D.C. 飞联机的专机阿袂到，你个老伊一口气安尼，咱个上帝记得，咱恳求上帝讲会当互伊得着好。我们该怎么样面对祷告的求与不求、不求与妄求的挣扎呢？事实上，诗篇告诉我们，不要想太多。你就是为他祷告，你就是在那一个现场很真实的，你不要管医学的尝试。我们通常在祷告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你的理性跟你的感性在打架，你的理性跟你的感性在打架，你的祷告很难传情。我们的祷告常常要很 reasonable， 很合理。你越合理，那是咱两个人讲话吼，当然就合理的。你若讲话讲不合逻辑，当然讲我讲你安尼讲怪怪。你若足无理性，来讲啊，你是咧夹起来，你是咧创啥？你跟你讲话太感性了哈。所以有时咱个上帝中间的讲话，有时候太理性了。我们忘记，我们还没有开口，神就知道。那你说，那既然我还没有开口，上帝就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开口？错了。原来祷告不只是开口。祷告是关系的建立。阿公婆吼，还没结婚之前，得谈恋爱。迄个时阵，查甫一定是安那，一定是真 gentleman， 一定真愿意付出代价，请伊看电影《变形金刚五》啊，请伊看电影。啊，不啦，女生不喜欢看《变形金刚五》啦。你讲你愿意请他啊，吃饭各方面，啊，你起码结婚了嘞，连牵手都先啊。行路好好行，牵什么手啊？呢，热天热到要死，台南热到要死，会出汗，你搁牵手，哦，啊，手在汗物件，无方便牵呐。如果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就不再建立关系。其实这个关系还蛮可悲的，就表示这个关系是有卡住的地方。祷告是一个最真实的状态。你看那个夫妻之间，透过你听他们谈话的内容，你大家可以感觉到温度在哪里。哎，恁今仔明仔要考试啊？哎，恁今仔明仔载要拿迄个补习费？啊，有讲阁袂歹，遐若无讲，拢干那搭伫冰箱顶面尔。所以，如果那个关系啊，已经没有彼此了，而只有孩子或只有别的事情，那我们说，这样的关系是需要突破的。同样，我们跟上帝之间如果没有事我们不找他，那我们跟他之间就真的有事。没事我们不去找他，这样我们跟上帝中间已经很功利主义了。没事要找你做什么？我找你就是有欠的东西，我们才找你。所以我们跟他中间已经没有那个听跟说的关系，因为我跟你没有什么情，我跟你只有供需的关系。主祷文是一个很深的邀请。我们昨已经说起那个第一句的已经将我们引出到清水的草坡安静的水边，因为在那个第一句的说我们在天里的父，这种事情只有在外面读书五当十当的孩子倒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爸看见母看见阿公阿妈会体会啦，讲回来到厝啊，你不用再武装，不用再你伫厝里连宵的，你的爸爸妈妈嘛袂感觉讲你怪，对不？因为关系伫遐嘛，讲五四三嘛无问题，因为那是家啊，那是一个家。所以你发现祷告这件事情，它其实不在于量定对错，祷告这件事情不在于量定合理或不合理， 祷告它有一个很深的意涵，是就是把它说出来，上帝都在听。我们昨天谈到一件事，我们昨天说祷告，当你进到第一个愿望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重要宣教的时刻。而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地办活动，而这一些的活动都以我们为中心。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随着教会越来越有制度，越来越有方法，越来越有规模，我们做事情的节奏越来越明确，到几月的时候该预备下一个 阶段的服事，到当时应该做什么事情，那个清清楚楚，我们的心已经不在那里，但我们还是能够做到该做的事情。这个不会是教会健康的节奏。教会健康的节奏并不是事工都能够按照时间，按照会议的结论准确的执行而已，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摸到人的心。如果我们对被服侍者一点感动都不愿意给出，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干事同工分享，我说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就是有多少个传道人。我们对干事同工的期待就是，你不要管别人称呼你一声为行政同工、教育同工、社区同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一样，我叫做牧师，你叫做干事，在神的眼中都一模一样。我们蒙神的呼召，我们在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如果没有对人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回应在这里。所有全职的服侍，包括代职的服侍，包括教会的志工，不管有领薪水或没有领薪水，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要摸着人的心。如果我们不想要摸着人的心，我的心难以改，接下来心难先攻，拜托你赶快从神学院离开，你这样子去当牧师是灾难。因为你知道牧会其实按照制度来牧会很简单，你只要跟那些长老固定泡泡温泉、打打高尔夫球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爱人的心，你根本没有爱神的真理，我们没有想要体贴弟兄姐妹的生命，不要说做牧职，在教会全职当干事，我们连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好好的挑战自己，我干嘛浪费时间啊？我好好去研究财讯不是很好吗？到底台达电跟这个台积电这样 OK 吗？会不会太高了一点？最近 A 股的状况，最近各方面的那个外资应该会有流动什么什么。我要讲的是，你把时间花在教会，但我们却不与神同心，那我们所谓何来？好浪费生命。既然我们了解永恒的价值，我们就应当活在永恒里面。我们昨天在谈这些事情，其实我心中想表达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的服侍并不是以被服侍者浪子的生命为焦点，我们的服侍常常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就像是大儿子，无小弟无回来无代志，报道会无办无代志，小组无胖无代志，等教会哪来哪侪只迷信者入来到教会，你才知影会乱啊！因为因大家人拢无同款的背景啊，因为大家人拢无同款的想法啊，来到你这个所在，哦，为什么牛伊？搁阿爸伊牛我？我伫教会较久呢，哦，我伫教会较久，什么人讲尊主神？突然我尊主神好大，什么人大？另外大也不爽，就是这样。哦，路加福音真清楚跟我们说，这大就不爽，说这个家什么人做主、啊、我现在我在做主，你爸你又插手、欸、现在你还会记得，这些产业是我的呢，我们小弟那些都已经毁累了，对吧、啊、现在他回来要拿什么，一生五年我都不爱给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哥哥说我要做主的时候，爸爸说不， 我要做主。哥哥跟爸爸说，我是牧师，我长老，我执事，我受托管理教会，我要做主。但爸爸说，你的兄弟无灾无病的回来，我们跟他欢喜快乐。你知道爸爸脑子里面那个做主的概念跟哥哥脑子里面做主的概念截然不同。哥哥思考预算，哥哥思考节奏，哥哥思考做事情的步骤跟方法合不合理。爸爸超没原则的，只要回来，只要回来，人回来就好，人回来就好。哥哥说那不会改才可以，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很无边际标的。你要知道他最无边际标的一件事，就是他明明要去耶路撒冷，已经在要死了，已经要入耶路撒冷进前。你知道耶稣所做最尾一件事，入耶路撒冷进前，他又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路加福音，他去到在亚利哥城，对吧？已经接近耶路撒冷进前，他在亚利哥城，那暝跟什么人吃饭？那暝跟什么人吃饭？你们的圣经没有他吗？你们圣经没有他就很可惜了。啊，阿仔啊，啊，撒该啊，我们的主哦，到上十字架之前都执迷不悟。人已经在跟你讲，已经讲我弄就这不好听的话啊，讲这人家这个耶稣在记录到顶，这个耶稣在抽象的到顶，这个耶稣拢甲罪人到顶，甲你讲袂准只，安那讲你怎样呢？硬硬就是要甲这个人到顶。你知道耶稣没有结婚嘛？对不对？没有结婚还跟妓女在一起吃饭，成何体统？哎呀，恁牧师单身啊，无结婚，逐工拢去迄个酒店遐咧传福音，可能咱做中级的甲苦劝讲牧师啊，你嘛较差不多咧，安尼袂看你啦。怎么说你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也要给你保护，你没结婚还在在出入声色场所，人会怎么想？但来替他保护，不是你要知道耶稣怕有学生呢，耶稣怕学生有激进分子呢，分瑞党的西门，有很多人有那个道德政治的纯粹感，他们受不了耶稣这样啊。但是我们要说，这就是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耶稣，他是一个常常去到那些被服侍者的生命里面，他几乎是不见一人，只见罪人。耶稣没有看见其他的长老、牧师、执事、弟兄姐妹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开心不开心，他们高兴不高兴，耶稣看见的就是罪人，那个罪人可以是牧师，那个罪人可以是长老，那个罪人可以是执事，那个罪人可以是不认识耶稣的人，总之耶稣只在意罪人。那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在意的是什么？我们最近儿童牧区的团队在做一个计划，我举双手赞成。这个计划是什么？这个计划呢，是他们每三个月就会有一次的 Big Day。 这个 Big Day 怎么做呢？这个本来我们的 Big Day 只有在青少年牧区，现在这个 Big Day 呢移到儿童牧区。 Big Day 就是让那个福音朋友来教会的日子，然后每一次的 Big Day 就向一个学校开放，那个学校呢还有家长在教会办写生比赛，在教会办有的没的，对啊，想尽一切方法让那些比信家礼拜日的时候到教会，然后同时间我们把所有教会的礼拜浓缩成一场，而且缩短它，变成只有一个小时，然后让所有这些弟兄姐妹的车只能停离教会500公尺以外的地方，教会所有广场60几个停车位空出来不可以停，然后所有的弟兄姐妹那天全部只能来服侍福音朋友。我们开始要震动这些弟兄姐妹说，礼拜日是我的啊，礼拜堂是我的，停车位是我的，教会应该是我最主体。但是我们要震动弟兄姐妹说 No， 你要改变。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胸怀，我们要操练；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眼光，我们要操练。那你主 在安息日的时常常面对挑战，就是法利赛人真受气，都无乖乖做礼拜，都无伫会堂，耶稣拢走去打，都嘛去亚瓦礼拜，当伫外面落落雪啊！这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的服侍。你话今仔是讲，咱是基督徒，是军队耶稣基督的学生，我们也没有做耶稣所做的。如果耶稣玩游戏说，请你跟我这样做，我们会跟耶稣说，等一下，等我做完礼拜再跟你那样做。不需要有 either or 的张力，做礼拜本身也是主在我们当中。但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动的吗？主导文就是要破框，帮助我们思考。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跟主的祷告都是以我的世界观为中心，但是主导文的第一句接着之后他说，愿你的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即使如此，我们看到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我们昨天说了，有没有成熟有父亲的象征物？如果我们的教会这样祷告，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 Are you ready? 你的修作跟尊比好啊，我们的修作跟真正尊比和迷信教到底我们的中间。你知道那个外袍披上去是什么吗？外袍披上去不是圣瓜对福呢，外袍披上去，如果是圣歌队袍，那就是扫罗的铠甲披在大卫的身上，这叫做宗教社会化的系统，就是让人能够降服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那咱听说教会在台湾的花店桥过150栋嘛，咱看咱家己太平间的数就知影。那你知道我们在观察一个宗教在一个社会系统当中，它怎么结合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到底那一个教会内部的社经地位高与低之间模仿行为的指标是什么。你发现在教会里面早期，我们祈告现在也是这样，很多长老教会家族的历史里面有医生，有律师，有老师，有种种家，因为透过宣教系统掌握到比较多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说不是绝对。然后来到教会里面呢，一代接着一代都会学钢琴，然后呢会学音乐，好，然后会有适度的装扮等等。可是这一些久了之后，它成了一个教会把人社会化的一个一套系统，一套语法。这种外袍并不是我们认为父亲披在小儿子身上的外袍，父亲披在小儿子身上的外袍应该是接纳跟遮盖的外袍。像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看见人来到教会，你到底看到什么？看到说哦，这个哦，塞便路的来，这可能要比较礼貌一点。哇，这个哦，我穿个这样，不知道在穿什么，蓝白拖也在来教会，也差不多了，要是放在今天别插他。其实你如果我们看到的太多有外在的系统，我太多那些符号的标签，我们会非常需要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当然这都只是一些外在的，我们也可以假装刻意的跟偏乡弱势为伍，但那个有可能只是一种用别人的弱势来满足我们帮助别人的热心。真正的焦点不在外在形式的弱势与否，真正的焦点在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眼光。弱势不等于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他就是强势，一点都不是，一点都不是。有一次这个 Mother Teresa 她在接受美国一个记者的访问，访问到一半有两个傲慢的美国人走进来，超级无敌宇宙有钱，坐私人喷射飞机去到印度，然后捐了一笔钱给 Mother Teresa 之后呢，就走到他的旁边，他在采访，打断那个采访，来来来跟我们拍照一下啊，就他说这个记者就说，我就看到这个有钱人好像架着德雷莎修女这样啊，一直要拍照一下，说哇现在关钱而已啊，我跟他一样呢。然后呢德雷莎修女 孱弱的身躯回来的时候，那个记者来问说，这两个这么没礼貌，这么不尊重你，把你就架到旁边就拍照了，你就跟他这样拍照，他们太不尊重你了。他说有钱人他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很需要被服侍的，因为对德瑞莎修女来说，她其实不缺钱，因为全世界的奉献都可以溢出来，但是她看到的是超越那个外在的现象跟符号。这是我的师母跟我说的。为什么我的师母跟我说这个呢？她说她观察我的服侍是特别不能够接纳有钱人、商人，因为我可能是读书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臭酸味这样，然后就会觉得这行列了。我太太就跟我说，你不要这样，她说因为 我岳父也是做生意的人啊，他那时候做生意大到一个程度，是他那个城市里面，在马来西亚巴生是做那个机车零件最大的。他说因为我爸爸是生意人，我从小接触生意人，我都没有觉得生意人怎么样啊。可是你不要常常觉得生意人很难搞啊，是因为 你找不到那个谈话的频率了，你找不到那个谈话的频率，太用你的那个知识分子的头脑在想事情，别人这样表达其实是有他的一套东西的，你学习啊。那我要说，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操练。我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整个生命成长脉络的限制，你的小组也一样，你的小组当你看到另外一群人一种特质的人进到你的小组里面，你是挑错找茬，还是愿意用外袍遮盖跟接纳？我们的小组能不能够有这一些，这都是我们昨天说了，但是我要鼓励你们好好的操练。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操练，我们就不在祷告中，而真正的祷告是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祷告不是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什么可能只是在说谎，可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活出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跟我们嘴巴跟上帝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主祷文祷告完了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很傲慢的觉得，现在这个家什么人做主啊，现在团体什么人共尊都神。当我们一方面以我们为中心，二方面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说最诚实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真的会需要操练，操练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福音的记号，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口所说才能够跟我们生活信仰的体验彼此连接起来。不然我们的祷告你常常会觉得基督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怎么样帮助你的弟兄姐妹有新的方向？他以前做礼拜都在等，都在等服侍的机会，他以前的教会生活都在等，都在等别人邀请他服侍，然后有很多的玻璃心在教会，因为没有人，我在教会叫顾王伯千万好塞啊，我们就难过就伤心啊，这次选都没有选到我，这次同工也没有找到我。其实你知道服侍新的方向 empower 一个人，让他有能力为主而活，那个跟有没有服侍的位分一点点关系都没有，而是那个为主而活、为主而奔跑福音的鞋子。深愿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继续做成塑造、更新、破碎的工作。在今天我们要进到另外的两个愿望，愿你的国降临。当我们在说愿主的国降临的时候，首先我们清楚知道那个不是我的主权得以伸张，那个是上帝的国降临，不是我的国。你可以知道这个美国的南北战争两边都是有清教徒的背景，那这两边都祷告的时候，到底上帝听哪一边祷告？红阿婆两个人都在教会出席，两个人祈祷的时候都控告对方，互控告对方，叫上帝打对方，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当我们在做信仰实践的时候， 我们总希望上帝能够伸张正义，我们很希望上帝把他的真理放在公共领域当中，我们愿神的国降临啊！但是到底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上帝的国，你知道今天的那个今天的新闻报纸主要是在说政治大学的校歌，有没有？有看那个新闻吗？他们要改歌词啊，不，因为政治大学应该是因为国民党因设的大学嘛，所以呢，校歌里面拢会讲什么啊、哦？革命啊，国家啦、啊，党啦、啊，这种代志。啊，即卖学生教甲你哈，应早同款的背景，政治背景都无同款啦。所以你发现整个时代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呢？那真正力量的实践是在国家的体制当中被实践出来吗？到底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习近平最近做一个决定，要去香港建反对党嘛？泛民派的，当然最激进的他没有建，还是建那个泛民派相对有 理性，或者说比较可以沟通的，或者没有这么怕鬼头的，开始要跟泛民派接触。那这个你知道他在演给台湾看的。我们在这里面看见的是什么？我们会看见福音的机会吗？我们看见是他们的橄榄枝吗？我们到底看到什么？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在这个祷告的语法里面，我们恐怕要再一次思考上帝的国度到底是上下对立，还是在上帝国度当中有世俗的国度，还是世俗的国度与上帝的国度之间彼此是连结起来呢？我们看一看他，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认为政府与教会同样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权柄，政府拥有从上帝而来的合法性，也因此教会应当顺服掌权者。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参与政府的事务，这个是一个马丁路德很清楚的表达，不参与政府的事务。所以从这些概念在谈一种治权的分离，在谈政教分离的时候谈的是统治权的分离。在后代的学者做马丁路德的研究的时候发现，传统上我们把马丁路德的国度观会用两国论的概念来提出来。不过这个德国学者他认为 But 他认为 Martin But 他认为马丁路德其实没有讲过两国论，他谈的应该是两个国度，或者是说两种治理的组织，不同的组织。那么另外德国的解放神学家他更有趣，他刚才直接说三国论算了。他说马丁路德他很重要要讨论的是政府教会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魔鬼的国度啦，所以有不同的通敌，有政府的通敌，有教会的通敌，然后撒旦也会通敌。在那个不同的通敌里面，教会应该扮演教会的角色。那么有了马丁路德一点初步的概念，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他，这是我们因为教会传统里面比较多较多讨论伊，就是加尔文。你看到加尔文相对马丁路德他比较瘦一点，胃不好，胃较歹，所以他不太像马丁路德吃香喝辣的，他寿命也相对短一点。我们看到加尔文他谈论到国度的时候，他思考属世的国度跟属灵的国度，这是一个平行的关系，一个处理内在的世界，一个处理外在的世界。它不是一种圣俗二分，它在讲这是一个平行时空，一个内在的世界，一个外在的世界，这两个国度必须要联系起来，这两个国度必须要联系起来。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圣俗二分的环境，我们如何让这两个国度联系起来呢？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加尔文他这样说，政府乃是为了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所设立的，为了要维持对神外表的崇拜， 保存纯正的教义，维护教会的组织，并且约束人的行为。总之，政府呢是要符合社会的要求，遵守国家的法律，彼此和睦，维持治安。教会应该要尊重政府的。那你要知道，他在日内瓦的时候，高度的牧养当时候日内瓦议会的议员。所以对加尔文来说，他愿神的国降临可以整合到一个程度，他教会的长老如果没来这礼拜，一礼拜一他会在议会门口把他堵说，长老这礼拜你现在来开议会。他是一个坚决要以信仰为优先，你看我们教会可能请当天礼拜一通过一下，什么人没来做礼拜，然后礼拜一去公司门口把他堵，你怎么没来做礼拜，你今天来上班你怎么没来做礼拜，你看这个教会会变化。我说牧师啦，你也别这样，我现在要来上班，你就要公司门口把我堵，悔改禁止圣餐，你做当天你没做礼拜，你来上什么班呢？公侯牧师，你这样也太纯粹了。那我跟你说，加尔文多纯粹，你知道吗？如果加尔文是你们教会的牧师，你一定会疯掉。为什么？加尔文认为酒吧只能唱诗篇，所以所有的日内瓦的酒吧，他要求这些议员颁布这个法律，你们不能唱那些有的没的，跟他一样唱诗篇。去酒吧还唱诗篇，谁要去酒吧？但他认为就是圣属不能二分嘛，你所有的生活全部都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基督徒可以看电影吗？好，看电影之前可能要先唱现在，跟大家看电影要唱国歌嘛。你想说对甘利文来说，什么东西都要结合啊，什么东西都要结合，这样就是真正上帝国度的降临吗？到底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波提里记得是哪个？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意识到它不能成为人民生活当中那个无条件的，你不能够成为 ultimate concern 就对了，也是人民不应该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所以田尼克肯定会反对孙中山带着一大堆热情的基督教徒为国家牺牲生命。他说国家并不能够以真理、爱跟神圣为目的，国家不是这样。为什么他的这种的深刻，这么深刻的批判，你有很简单，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是哪个？他是随着德军出战的时候，他是随军牧师，他看着这些人，也在我带领这礼拜，然后等一下出去战争，不多久还要收尸，你的尸体收回来，然后对数礼拜。反复在这个过程，他发现这个国家的这个战争机器恐怖之处。当时德军那个阿兵哥的背包里面都放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尼采。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时局，对当当时的德国来说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所在。会通讲这个国家里面差不多没人说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是这种的国家是发动战争的国家，这种的国家里面是一堆牧师跳出来支持政府，一堆信仰他的教授跳出来说我们来支持政府。所以这个是哪个真深刻反省，说没有一个政府他应该得到这种神圣真理和听的关照。 No。 可是今天我们要说，当整个台湾的时局继续往前走，当我们看见好假设有一天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然后在顶面做总统的不是别人，是长老教会总会的议长做总统，在台湾60%都是基督徒，那这样就是上帝的国降临在台湾， 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吗？假设有一天是安尼，伊也犹原无代表，这个就是上帝讲。因为伫破天的迄个时代，因为基督徒比率，卖讲60%，绝对是超过这个数字。但这种的国家，犹原是战争发动的国家。所以对提尼克来说，他认为国家应当要进行一个缄默的移交。什么叫做缄默的移交？就是把精神价值、永恒价值的责任交托给教会了。今天教会不应该再把这个责任交出去。今天这个教会，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上帝的国度，并不是在有形的政治世界里面。当我们来看到这个 Stanley Howes 啊，他在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教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政治群体。我非常的认同 Stanley Howes 的看法，他认为说教会教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真做一个十字架的团体。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受定的时一顶名说下的就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个彻底政治的罪名。虽然他不是一个传统定义的政治人物，但是当耶稣基督在罗马政府的时代将上帝的真理、将他的身份挖出来的时候，在众人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十足十的政治人物，因为你有影响力。今天教会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是用立法的手段吗？是台南市的市长应该爱是基督徒吗？是台湾的总统应该爱是基督徒吗？是台湾的立法院里面所通过的法律都还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吗？咱是用安尼来做真理的见证者吗？ Stanley Howes 提醒我们说 No， 我们应当要成为十字架的群体。我们的语法是十字架，我们的语法不是狭义的政治语言。在这个 Stanley Howes 的材料里面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实在是一群在道德上依靠战争而活的人，因为战争为我们提供了自我牺牲的必要基础。他在批判跟反思整个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精神慢慢的扭曲到那个圣经带，就是整个把票投给川普的这一个群体所背后的那个 ideology。 那整个意识形态是一个高度扭曲的意识形态。而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看到那台湾的独立会引起战争，我们做一个长老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支持独立的基础是什么？即便独立不引起战争，即便不引起战争，而我们支持台湾国的神学基础又是什么？我要说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点。因为对很多时候我们的认为说我们台湾在台湾这个多数站起，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新独立的国家。但是坦白说，我们对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到教会历史，我们没看见上帝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起造地上的国家。我们看所罗门王这个最有智慧的王，他死了后他的国家随着分裂南国和北国。我们看见大笔的后裔无世世代代都用政治的形式做君王，但是我们说今天你我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上帝国的一部分。这个上帝国的意义不是叫血统的概念，这个上帝国的意义若是叫血统的概念、民族主义的概念，莫怪约拿死都不愿去到阿述的尼尼微城来宣扬上帝的真理。其实上帝跟我们说，我们台湾人去到他们天安门跟他们传福音，说四号应该这些人落地就最好了。但是上帝的眼中他看见的是什么？ 上帝的眼中，伊看见的是超越政治的浪子。上帝所看见的是超越一切的分类方式，因为对上帝来讲，伊敢若看见罪人。对上帝来讲，伊无看见国家甲国家的差别。对上帝来讲，伊看见的就是罪人。咱看见什么？咱甲上帝基督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咱有看见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就是要让真侪罪人入到伫伊的国。毋是甲咱有同款政治意识的人，共同伫一间教会。那是咱做着主祷文，无体会着耶稣基督伫罗马政府统治的困境中间所开始的经历。那么，我们与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背后所带出那个激进的批判意涵，将会渐行渐远。那再来自己的祈祷。即上个拜上帝，你的国不是阮地上的国，有时阮心中有情感的期待，但是主啊，你用你的家大，你用你的上天，就是无伫地里起坐伫一个政治的制度顶面，你爱阮听候的，不是政治制度。的落实，你爱阮听候的是圣神上帝的降临。主啊，这是一个恶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恶弊。当阮对你祈祷讲，愿你的国降临，阮的心中对国度有真大的期待，是政治性，因为你了解阮受迫害，因为你了解阮受压制。因为你了解阮台湾在一个真大国际政治的现实里面是受压迫、受欺负的。主，你是阮的主，你要让阮在真多的扭曲中间得到自由和逃亡。但是主啊，恳求你开阮的目睭和耳孔，让阮所听见那个真实的实践，不是出自黑气，不是出自情感的期待，乃是出自圣经的真理。不是扭曲的应用，乃是照着上帝你伫古约到新约，到伫教会历史中间所启示、所留落迄个真实的痕迹。愿你的国降临，起造阮的性命，也建立阮对国度的看法。这是阮当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有一段休息的时间，那我们之后再回来。